好，在我们还不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本有神的形象，你却虚己，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，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成为我们的拯救。主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。主，求你的话语像云彩一样遮盖这个圣殿，但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与尊贵。求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，让你的话语直接的打到他们的心里面，成为他们的帮助，成为他们鼓励，也成为他们的提醒。谢谢主，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 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骄傲与谦卑。我们主要的题目在箴言的第十一章第二节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人一生下来就跟骄傲画上等号。妈妈生了一个很健康的宝宝，她也觉得非常的骄傲。爸爸看到宝宝长得很像自己，除了清新之外也是很骄傲。爷爷奶奶看到自己的金孙子，他们也觉得很骄傲。宝宝从生下来第一天已经开始被骄傲，从一开始骄傲，听到他的哭声也非常的骄傲，起码他会哭。从一开始被骄傲，到自己慢慢的长大，他的罪行慢慢长成之后，都开始从被动再加上主动，开始自己也会很骄傲。这个叫做兵驾齐驱。其实骄傲不用人家来教，天生的，都在我们的血液里面，我们的 DNA 当中大部分都拥有骄傲的基因。因为你的原罪里面充满了骄傲，充满了骄傲的痕迹。那骄傲这个字的由来是什么？今天我们题目是箴言的十一章二节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今天我们的讲到就环绕着这个，这经文非常的有意思。但是我们来看骄傲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我查了一下，骄傲这个字就是马高六尺为骄，就是马高六尺。那个六尺不是我们很以为六尺是很高，这个是古代的六尺，非常的高，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度量不太一样。李白做了一首诗说，严风吹霜海草凋，金刚金坚胡马骄。在塞外的马跟中原的马可能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可能在草原上面奔跑，他们非常的自由的自在的奔放，然后他们也长得非常的高。所以说骄这个由来就是马高六尺为骄。世界上的价值观常常鼓吹我们要高人一等，出人头地，其实都是在慢慢培养我们的骄，把你的骄变得更茁壮，然后呈现出来。其实骄傲就像细菌一样蔓延到你全身，你的心思意念，你的言行举止慢慢会表现出来。俗世的物品更加能帮助你把你的骄傲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其实很多人知道我非常喜欢车子，我喜欢很研究车子，也非常的喜欢修车子。但是你看你开车子的名字就知道有没有驾驶。好车叫什么名字？宾驰、宝马、捷豹、路虎，多有气势。最气势的还有一台车子，真的是让你没办法不赞叹，他改名字真的是改得很厉害。你坐进去就已经在那边，哇！把车子打开，你就说哇，那台车子就叫 Volvo。 这个车子名字的由来是我自己编出来的，但是你拿到他的收车账单的时候， 你再说一次，哇哇，非常的贵。人家问我开什么车子，我跟他们讲说，我的车子没那么有气势。问我们开什么车子，我家里面有两台车子，一台丰田，一台本田，开起来就像黄牛耕田一样。不要笑，虽然他们没什么马力，但是他们够耐力，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。我也是发现基督徒是把灯放在灯台上。我发现一点，我们家的邻居是把名车放在车库外，道理都是一样，就是希望被人家看见，来呈现他们的骄傲。而且骄傲是从哪里开始？骄傲是从比较开始。箴言这里说，骄傲极其增进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骄傲跟增进是连在一起的。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，这个例子，这个故事其实有一半是真的。我侄女跟她的朋友去纽约，去纽约最名店是哪一条街？我都不知道，你们都知道了，对啊，听说是第五大街。她就跟另外一个朋友进去买包包，她没买，她不敢买，她知道我一定会骂她的。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，有两位女士进去买包包。第一位女士看了一下，她就说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给我包起来。另外一个女士看到她这样说，她就跟那个售货员说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不要，其他通通的给我包起来。骄傲只会带来增进，骄傲就是会比较。你不会，你就是两个人在比较，你不会在外蒙古草原拿着一个爱马仕包包，在一群牛羊面前跟他讲说，哎，包包包包。好包好包。你是在拿在人面前来比较，骄傲只来带来增进，增进带来更大的骄傲。那么基督徒呢？我们有没有比较我们的属灵财产？我们有没有在服事当中我们互相的较劲？哦，这个小组带的比较好，哦，那个小组带的比较好，哦，这个牧师讲到很会搞笑，会不会？但是我们来看谦，谦是从言兼深，代表你的讲话、你的态度、你的身量非常的谦卑柔和，这个世人的讲法。那圣经教导我们怎么说呢？谦卑你要花很大的功夫也不见得得得到，因为骄傲跟谦卑互相的抗衡，属世观跟属神的观互相的抵触。这一段经文非常的特别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这句话，谦逊这个字非常的特别，因为圣经里面只有在这里才出现。谦卑常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，是形容词的表态。这个谦逊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形容词转名词，却是动词的字根，圣经就只有出现这一次。神的逻辑跟人的逻辑不一样，神教导我们谦卑不是你嘴巴上说说，哦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，哦，九十度鞠躬就是谦虚，就是谦卑。神要求我们，我们要在行谦卑，也就是说谦卑是你在生命上变的表征，是你基督徒生命的呈现。 另外一节经文也是提到谦卑，弥迦书六章八节，这里说：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。这个谦卑这个字也是在这里出现了唯一一次，跟上面那个字非常的像。这个纯谦卑，这个是直接动词来的，不是形容词，也不是名词。耶和华告诉你，你要行公义，你要行怜悯，你要行谦卑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谦卑不是我们嘴巴说说，不是我们口头上面非常的客气，非常的温和。谦卑，神说你要行出来，你要让人家看到你基督徒谦卑的生命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谦卑。谦卑是抵挡骄傲唯一的方法。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败坏之前人心骄傲，谦卑以前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。谦卑就是骄傲的相反，谦卑是致死抵挡骄傲的唯一的方法。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问题是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对付他吗？我们真的愿意来抵挡他吗？其实人宁可选择败坏，选择跌倒，也不要放弃骄傲，因为骄傲让世人都看得见。问题在于你选择在人面前有尊严，而不是选择在神面前得尊荣。这个是我们人的痛病。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念到一段经文，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，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形象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常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行为上面的表征。他本有尊贵荣华，愿意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讲的不是谦卑，他行的是谦卑，谦卑顺服的表征。另外一个例子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提醒，列王记下的二十章记载了 一件故事。以色列王示西家他患病，他求神怜悯他，神给他15年的寿命。他病好之后，巴比伦王的使者来看他，示西家做了一件事情。他做了什么一件事情？他打开圣殿的宝库，把所有一切的他拥有的全部给他看。以赛亚知道这件事情，他来警告他，他说：一子必到，凡你家所有的，并你列祖积蓄到今的，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不留下一样。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宗子，其中必有被掳去的，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。这个是因为他的骄傲，耶和华神惩罚他，要他的所有东西，包括他的儿子，包括他所有的东西，有一天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你知道西西家王的反应是什么吗？这个人谦卑到一个程度，他说：西西家对以色列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若在我的联姻中有太平和很稳固的情况，岂不是好吗？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就已经很好了，反正你怎么样惩罚是你惩罚的事情，跟我无关。这个是一个骄傲的例子，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提醒。我们的骄傲足以 摧毁我们的下一代。今天我们祷告会当中，为我们的婴儿，为我们的幼儿班来祷告，其实这个也是给弟兄姐妹一个非常大的提醒。虽然说我们当中还有许多的学生还没有小孩子，假如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成为炫耀的工具的时候，我们最终只会让他们被撒旦夺去。但是你们都觉得无所谓，反正这些事情发生在我死了之后。主语说眼不见为干净，是吗？我们的骄傲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？记得我跟我小孩子有一段非常亲切的对话，他已经大学二年级了，跟我们当中的小孩子年纪有非常相似。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他突然间跟我讲，那是他在上大学之前，他突然间跟我讲说， Daddy， 为什么我所做的事情你都没有把它 post 在 Facebook 上面来夸奖夸奖我一下？我跟他讲说，两个儿子都在听，我跟他讲说，儿子，你不是爸爸炫耀的工具，你不是我的长牌。我跟他讲说，我只是你的管家而已，我只是按着神的心意把你管好，你不是我炫耀的工具，你也不是我用来炫耀的长牌。他没讲话，我们继续吃饭。他一直在思考，我也没有跟他讲说，其实你也没得到什么丰功伟业，也没什么好。我没讲，一直在扒饭，免得伤了他的心。那我们继续在吃饭吃饭，他自己在思考这件事情，我知道他听得懂我讲话的意思。我们在继续吃饭继续吃饭的时候，他可能有点不服气，他都再说一句话，他说，啊，真的是感谢神，我有妈妈的基因，让我可以上了一所还不错的学校，还拿了一点点奖学金。我低着头也没讲话。后来忍不住我跟他讲说，儿子啊，假如说你有我的基因，你就哈佛长学全额奖学金进去了。其实我只是跟他开玩笑，但是我们这些对话让他知道说，所有事情骄傲没有带来好的结果，只有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才能得到神的祝福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节说，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，他都知道你在做什么。西西教王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，我们来看看基督的榜样。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说，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的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要施行拯救，千千合合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驱子，就是没有被人家骑过的驴子的意思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被除灭，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接还管到南海，从大河管直到地极。我今天准备这张经文的时候，我才想到，我才明白主耶稣骑驴去进耶路撒冷的用意是什么。那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可以选择骑马骑骆驼进城，他配的所有的荣耀与尊贵，却坐在一只小小的驴去进城，就是因为他谦卑，他要与众人平等， 坐在一只驴去上面，其实跟人差不多平等。在他的谦卑中，我们看到他的顺服，甘愿成就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当你高高坐在你的战车和战马上面，你是要显出你的威风。你在自豪当中看不见自己的缺点，你在自负当中也看不见弟兄姐妹的优点，你在自傲当中更看不到慕道朋友的需要。大一的新生，你的马大概一尺高，毕业的时候大概四尺，在两年研究所毕业大概六尺，可骄了。拿到博士学位号，比老板更了不起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刚信主的时候凡事谦卑顺服，信主年日久了之后，圣经知识越来越丰富，慢慢开始教会参加教会的侍奉，哦，还去神学院深造一下，人也越来越骄傲了，不知不觉谁都没有放在眼里。我自己想出来一句话，就是说满有引用圣经的圣量，却没有基督生命的形象。基督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唯一高高在上被众人看见的是什么时候？是他被高高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是被世人认为是羞耻的之后的十字架。犹太人一直在抓他的把柄，公审他，最后同声说钉死他，钉死他。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像文士，像法利赛人，像大祭司，多过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看到慕道有不合圣经教导的时候，我们先抓他的把柄，基督徒群起公审他，最后同声说钉死他，钉死他。我们缺乏的是基督耶稣怜悯的心肠，我们没有考虑到他还是一个不懂神律法的外邦人，我们就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他们，我们恨恶他们的罪，连他这个人本身我们也恨恶。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骄傲当中来分清楚罪和人的分别，只看到每个人都是不蒙自己悦纳的罪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骄傲到一个极点，以至于我们被自己的骄傲所蒙蔽了。我们可以蒙蔽到一个程度，我们相信神爱我们的缘故，已经差派他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继续犯罪也会得到神的饶恕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骄傲，我们觉得说再犯一点点也无所谓，反正神是公义的，神是爱。不是，马太福音这样说，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耶稣要受约翰的洗，他说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尽这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。圣经当中世界上唯一一位不用受礼仪约束的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常常会批评教会的侍奉，我们挑战教会的政策，哦，这个侍奉跟我的理念不太符合，我现行告退，这种讲道不太符合我的胃口，我去换一家教会试试看，看看别家的口味怎么样。这种基督徒都是典型的消费者形态的基督徒，骄傲自大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这种基督徒就算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 讲道，你们也听不进去。我告诉你们，神的话语大有能力，就算我们站在讲台上面把圣经打开来念， 都能改变人的心，假如你的心是柔和谦卑。最后我们讲到智慧增长的元素，这里有几个经文成为我们非常好的提醒：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重复重复的敬畏耶和华，就让我们有，就让我们得来智慧。这种智慧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。不要放弃每一个让你学习谦卑的功课，你每翻个一个障碍，都是操练你谦卑的机会。你每经历过一个试炼，都是增加你对神的认识。当有一天神挪去你的侍奉，挪去你的健康，挪去你最信靠的弟兄，他就是要让你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。当你失去所有一切的时候，你还可以不埋怨神，那你就学会了一点点谦卑的功课。在座有许多的慕道朋友，你们都希望过着在像在草原一样的野马般的生活，在那片广大的草原上面无拘无束的自由奔放，你们都不希望被缰绳套着，因为你们认为缰绳带来束绑与操控。你们却不知道神的话语是带给你指引和方向，引导你走向永生之路。亲爱的慕道朋友，假如你现在还高高坐在自己的马背上，你自己所走的一条路一定是一条与神背道而驰的路。圣经上说这条路叫做死亡之路。假如你愿意悔改，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求饶恕，就能够与神和好，得到真正的尊荣与生命为赏赐。骄傲的基督徒所传讲的福音，就是让人引以为傲、让人自豪的福音。他们传讲的福音就是童话式的福音，就是那位风度翩翩、骑着白马王子似的，让你信主之后可以过着无忧无虑、幸福快乐的日子的福音。撒花。谦卑的基督徒所传的福音，就是那位无加行美容、谦谦和和的骑着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成为挽回祭，三天之后复活，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，让我们在经历患难中有盼望，在痛苦困难中还能有喜乐的耶稣基督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这样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仍是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道成肉身，赐给我们一个谦虚的榜样。主，帮助我们挪去我们心里面的骄傲，主，我们淡淡看着你的骄傲成为我们的样式。主，我们不要嘴巴说说我们谦卑谦卑，我们心里面却充满了诡诈，充满了骄傲。主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行谦卑，借着主耶稣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呈现在别人面前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主，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的骄傲，牺牲我们的自我，为了让主得着应得的荣耀。感谢赞美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